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的麦，奇佬的奇呢。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我欢迎你又继续收听，又或者介绍其他人去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会将整本圣经逐节逐节地研读，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明白神的说话，更加体贴神的心意和做神喜悦的事。好啦，上个节目我哋已经开始研读创世纪第三章。今日我哋将会完成整章嘅学习。上一次我讲过，创世纪第三章系圣经里面最重要嘅一章，因为罪就喺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如果冇第三章，我哋就唔知道罪点样入到人嘅内心里面。我亦都提出第三章四个重要的主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让我们温习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四大个主题就是：第一，蛇就是撒旦，他否认神的话，他使人怀疑神的话。蛇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问夏娃一个问题，令到他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那句说话就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夏娃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撒旦使到夏娃怀疑神的爱和善良。他亦都暗示神是不公义的。他使到夏娃怀疑神的圣洁。撒旦巧妙地与神对抗，用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第二，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服从神的话，因而犯罪，并且他们不认罪还推卸责任。我亦都比较过撒旦对夏娃的诱惑，正是他后来对耶稣在旷野受的试探的时候一样，有肉体上面的试探、心思意念的试探和属灵上面的试探。耶稣讲过，肉体的罪是从人心的深处里面发动出来的，所以撒旦就向人的内心里面发动诱惑。他就用这个方法诱惑了亚当夏娃违背神，从此就使到人类远离了神。人在堕落之前是没有良知的，是没有罪的。没有罪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不肯认罪，而且企图将自己的罪隐藏起来。不单止这样，亚当还推卸责任，不准备去承受自己堕落的光景。这个正是今日人类在宗教上面的写照。今日人都透过各种的仪式加入教会，表达得很敬虔，很有宗教修养，但是心里面却是不认罪，将自己的罪隐藏起来。在这个试探里面，撒旦的诡计就是要霸占人的心思意念，叫人的心不归向神，他要使到人和神的关系断绝。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神对未来的设计。第四点就是救赎的教义。今日我就要分享第三和第四点。好啦，那我们开始了。第三点，神对未来的计划。这一位神所创造的人亚当，他现在要转身离开神了，所以神一定要处理和审判他。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这样讲：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肚。由呢度嘅经文，我哋睇到当时嘅蛇可能唔系好似而家我哋今日所见到用肚腹行路嘅咁嘅样。佢当初应该系同今日有啲唔同嘅。神向佢发出审判嘅宣告，神亦都向撒旦宣告咗佢嘅审判，而且呢个审判对于人类有极大嘅影响。我希望你能够喺十五节里面呢一节嘅经文背低落嚟，因为佢就系我哋必须要知道嘅一节嘅经文。喺呢一节系第一个预言讲到尼赛亚救主要降临世界上面嘅经文。三章十五节咁讲：我又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思想，并不是将要临到的终极胜利，而是一场长久而且持续的战争。在这节经文显示了一个事实，就是善和恶之间的长久争战。圣经其他地方经常提到这场的争战，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谈及有关这个争战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和第四十五节这样讲过：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魔鬼就是撒旦。主耶稣将神的儿女从撒旦的儿女分别出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也都讲过一个冲突，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事实，就是世界上面有一个冲突，有一个挣扎，而在这里是讲到关于两个后裔，但是将来却是有最终的胜利的。不过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漫长持久的战争里面，使到我们必须要留意一样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试探，而且必定能够胜过他。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是靠着信心信服来得胜，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就要凭着信心靠着基督得胜。到底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得救就是在基督里面。人是在人、天使、动物这三个被造物之中其中一种，人和天使是具有选择权，动物却是没有。人具有选择权，他做每一个的决定，做一个选择，所以因此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去负上责任。请你留意在这里的经文这样讲：女人的后裔，而不是讲男人的后裔。至少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得出基督是要由童女所生的含义。当神进入伊甸园寻找亚当的时候，他说：你在哪里？其他的宗教都是讲人怎去找神。听众朋友啊，神并不是这样跟我们讲的，我们要将事实这样讲出来，救恩是神来找人，人离开了神，而神却是呼唤他。他这样说：你在哪里？英国一位圣公会的学者格吕弗斯·多马斯在他的书《创世纪灵修注释》里面，他这样评述，他说：这样就是神公义的呼唤，神的公义是不能够忽视罪恶的。那个神的忧伤的呼唤是因为神为罪人悲伤，那个是神爱的呼唤，神的爱使到罪得到救赎。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一切，看到救主降临的应许。圣经从头到尾都描述神来找人这一幅的图画。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一节这样讲：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主耶稣亦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咁讲：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咁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找到人，他就赐给人救恩，但是将来还有一场漫长的争战。跟住在三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记载：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是讲对女人的审判，她从此在生产的时候就要遭受痛苦了。这一点是真实的，你会不会觉得好有趣呢？人总是要经历痛苦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喜乐，而且人类的家庭可以得以延续亦都是要经历痛苦。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这么讲：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是对男人的审判，死亡临到人的身上。到底死亡是什么呢？肉体上面的死亡是人的灵魂体的分离。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这样讲：尘土仍归于地，灵乃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最终人要回应神，到底他是怎得救的呢？定是失落的呢？他必须要回应神。在这里的重点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人在灵里面是死的。当亚当不信服神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跟神隔绝了，死亡就是隔绝。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信徒的信里面这么讲：他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在肉体上面死，而是讲他们在灵性上面死，他们同神隔绝了。在浪子的故事里面，主耶稣讲到那个浪子，他离开他的父亲，当他再回到父亲的身边的时候，那个父亲对大仔这么讲：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是啊，浪子是死了，不过不是在肉体上面死，而是讲他曾经离开他的父亲，所以同父神隔绝，这个就是死了。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这么记载：主耶稣曾经对马大这么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里再一次讲到死，是指灵性的死，就是同神隔绝。在亚当食禁果那一刻，他的灵性就死了，所以他要逃避神，又用无花果树的叶来遮蔽自己的身体。好了，以上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三个主题，神对未来的计划。听众朋友，你听不听得明啊？好了，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主题，也都是最后那一点。第四个主题是救赎的教义。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样讲：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个意思不是讲该人亚伯都是在伊甸园里面出世，但是很确定的就是他们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才出世。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讲：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动物必须要先被杀，然后才可以得到他的皮。我相信这个就是祭牲的起源，神就这样清楚告诉人知道，他不接受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服，神用皮帮人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回顾那一个流血的祭牲，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 正如神所显示俾摩西知道喺至圣所嘅施恩座前面嘅两个基路伯一样，那个基路伯低头睇住施恩宝座上面嘅血，那个就系代表通往神嗰度嘅道路。由佢哋用无花果树嘅叶子做衣服嚟着，以及神用动物嘅皮去做衣服俾佢哋着，呢两件事上面，我哋可以睇到四点好重要嘅教训。第一，人要做适当嘅遮蔽，然之后先至可以嚟亲近神。你唔能够靠住自己嘅善行嚟亲近神，你必须以自己本来嘅面目，就系一个罪人嘅面目嚟到神嘅面前。第二，神唔接受无花果树上面嘅叶子，系因为佢哋系人所做嘅，神唔接受人所做嘅衣服。第三，这个遮蔽必须是由神来供应的。第四，只有藉着主耶稣的死，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遮盖。在人和神的愤怒之间，人必须要有一个代替品。就算是今天，我们都必须要明白这一点。今天世界上最困难的事，就是人在神的前面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有一个无名的诗人，他曾经这样写过，显示出在我们心里面有同样的需要。他为了能够成功而去祈祷，但是他却成为软弱，使到他能够顺服。他为健康祈祷，好叫他能够做更大的事，但是他要经历虚弱的日子，以致他能够做更好的事。他为财富祈祷，好叫他能够快乐，但是他成为贫穷，好让他变得更加有智慧。他为能力祈祷，以致他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赞赏，但是他要经历虚弱的日子，以致他能够感到需要神。他为所有的事祈祷，以致他能够享受生命，但是他领受了生命，以致他能够享受一切的事物。他没有得到任何祈求的和所渴望的，但是他的祈祷却是蒙了应允，他得到最大的祝福。当你和我以作为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救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创世纪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样讲，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们所自出之土。我们能够讲的就只是感谢神，因为他没有让人永远活在罪恶之中。神不用让我们这样做，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三章二十四节这样说，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柏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不是说神安放一个路障，而是说通往生命的道路上面是开通的，人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但是现在那条道路，通往神的道路，不是藉着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而是藉住救恩。救恩是必须依靠一个祭牲才能够成就的。当人睇返转头的时候，他就睇到祭牲的血。听众朋友，我已经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两个主题。你们明不明白呢？创世纪第三章是讲罪的根源。从下一个节目开始，我们会睇创世纪第四章。而第四章是讲罪的结果。到底罪有几咁坏呢？到底人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呢？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又发生其他什么事呢？他们的后裔又怎样呢？我们下一次研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会帮大家去解释。好了，现在就让我为创世纪第三章做一个总的复习吧。创世纪第三章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是因为罪在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如果没有第三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罪是怎样进入人的心里面。创世纪第三章有四大主题。第一是蛇 就即是撒旦，他否认神的话，使人怀疑神的话。蛇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问夏娃一个问题，令他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撒旦使到夏娃怀疑神的爱和良善，他亦都暗示神是不公义的，他使到夏娃怀疑神的圣洁。第二，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服从神的说话，因而犯罪，他们不认罪不得止，还推卸责任。我们亦都比较过撒旦对夏娃的诱惑，正是后来他对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一样，有肉体上的试探、心思意念的试探和属灵上面的试探。撒旦就向人的心里面发出诱惑，他用这个方法诱惑亚当、夏娃违背神，从此人就远离了神了。在人类堕落之前是没有良知的，亦都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不肯认罪，并且企图将自己的罪隐藏起来，不单止是这样，亚当还推卸责任。这个正是今日人类在宗教上面的写照。今日人表现得很敬虔，很有宗教的修养，但是心里面却是不认罪，他将自己的罪隐藏起来。第三个主题是神对未来的设计，其实就是在第十五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因为这一节是第一个预言到尼赛亚救主要降临世界的经文，这一节经文显示出一个事实，就是善恶之间的长久战争。在基督来之前，我们是靠着信心的信服来得胜，在基督来之后，我们就要凭着信心靠着基督得胜。最后一个主题是救赎的教义，在人和神的愤怒之间，人必须要有一个代替品。当你和我以作为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救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救恩必须要靠着一个祭牲才能够成就。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通往神的道路，并不是藉着那棵生命树。救恩必须要靠着一个祭牲才能够成就。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回头看回那个流血的祭牲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到这一样东西了。因为在第二十一节那里这样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杀了一只动物，拿了动物的皮来为人去做衣服。好了，希望你会记得今日的教导。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将会查考创世纪第四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先读一读创世纪第四章。这样当你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楚和明白的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希望让每一个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所以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的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来给我，我乐意为你解答和讲详细一些。如果你在生活上面有什么难处的话，都给我知道啊，好叫我可以祈祷纪念你的需要。你写来的信呢，可以寄给我们电台之后广播的地址，注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又或者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复你们。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平安是我心中不再忧虑，平安疲倦抑郁苦恼尽除，平安犹似飞鹰空中起舞，平安唯独主可赏赐，
平安遇到风雨不觉惊惧，平安仇恨纷争不再伴平安，无数追忆已都枯。 Sure.